点点繁星，
繁星点点，
今夜星光灿烂。
在这宁静时刻，
捕捉生活瞬间，
分享生命感动。
That is shining from afar. It's the star of love that lights the pilgrimage.
零点繁星，让我们与您零距离互动。
For the star is shining still, where the Lord of life is born to you this day. Have you ever seen the star?
亲爱的良友家人们，晚上好，我是何晨星，欢迎您走进零点繁星节目。在今天的寻找他乡的栏目里，我们来介绍诺贝尔。许多世人不知道诺贝尔更有价值的一面，提到诺贝尔奖都家喻户晓。那如果你上网去查诺贝尔这个人，你可能会看到这样的介绍。诺贝尔这个名字每年都要被全世界的媒体炒作热闹一番，因为以他的名字设置的诺贝尔奖已经成为全世界科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的梦想。那诺贝尔自己的梦想是什么呢？除了他在世界上的成功和头衔以外，他内在的精神世界又是怎么样的呢？那我们来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
离开家乡，来到陌生的城市闯荡，我总会感到孤独寂寞，在不知不觉中会想起家乡的味道，还有远方的亲人。我不知道何时已把他乡当做了故乡，又把故乡当做了他乡。
零点繁星，让我们来一起寻找他乡的故事。诺贝尔的父亲喜欢科学和发明，培养出来的四个儿子也都对科学和发明感兴趣，但是父母亲很重视对他们的全面教育，除了科学外，也重视文学、语言、艺术等人文教育，更重要的是他们信仰和人格的教育。诺贝尔的母亲是位极其虔诚的基督徒，每到星期天，她必定带孩子们去礼拜。对她来说，教堂是必须的，读圣经是必须的，为孩子们祷告也是必须的。甚至当诺贝尔成年后，在国外旅行时，常收到母亲的来信说，我每天都在为你祈祷，愿你平安无事。诺贝尔从小身体很弱，他父亲写给他舅舅的家信中说，感谢神使我的亲爱的勤劳的诺贝尔恢复了健康，因为我们做父母的以及他的哥哥们极其珍重他的学识和不知疲倦的经历，这些长处是无人可替代的。他从幼年开始不但爱学科学，也爱好文学，读了许多文学名著。他还喜欢写诗和小说，其中一部小说取名为《弟兄姐妹》。他通晓英、俄、法、德等外语，曾把自己写的一首英文诗抄送给一位英国老牧师，这位牧师读了后竟以为是英国人的作品。他早年的诗歌文学作品中就呈现出他虔诚的基督信仰，在他的一首诗中写道，我跪下来举目向神祈祷，他是宇宙的主宰，日间就这样过去， 黑夜降临，群星闪烁的可爱，依我看来，那星光就像神给我神秘的回音，本来是神的回音，充满这宇宙的光，不是神发来的信息，又是什么呢？他在一部未完成的小说中写道，越批评圣经，那里面所含永恒的真理就越显明。诺贝尔与哥哥路德维格有过一些矛盾，他哥哥极希望能消除芥蒂，不留一丝痕迹，便给弟弟写了一封情意深长的信。他在回信中说，我绝对不希望与你闹分歧，如果在我们的关系中存在过阴影的话，想到圣经上说的心里要有光，就早已抹掉了。在巴黎的瑞典教堂任过牧师的索德普罗姆是一位对他的基督信仰极有影响的朋友，诺贝尔同时也是法国大文豪雨果的朋友。诺贝尔在童年就把施舍看作奉献给神的重要祭物，他母亲86岁离世时留给他一份遗产，他就把它全部捐给各种基金会和慈善事业，仅留下母亲的照片作为纪念。他在给一位被他认为对人吝啬的犹太朋友的信中说，不晓得你能否仅仅学会懂得，确实有人能不带私利去帮助别人，在犹太人中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耶稣基督有这种思想。诺贝尔的博爱和捐献是他表现基督信仰的极重要的一部分。他在平日非常节俭，但待客殷勤，他既不抽烟也不喝酒，不玩牌或者赌钱，他对科学事业和慈善事业慷慨解囊，但对立雕像、设纪念晚宴等活动而提出的资助要求，他从不为之动心。有一次，哥哥因为看到他在世上有那么高的威望，希望他在离世前留一本自传，他回答说，在无限的宇宙中有像恒河边沙粒那么多的星球在运转，无足轻重的我有什么值得写的呢？他的谦卑是因为他明白上帝的伟大和人类的渺小，因此神用他彰显了神的智慧和大能，迄今仍然余音缭绕。 诺贝尔不仅是位杰出的科学家，而且是那个时代最著名的企业家之一。在他去世之前，他的企业已发展成一个庞大的跨国集团，遍布20多个国家，总资产约相当于当时的1000万美元。他发明雷管和爆炸力极强的甘油炸药，而且他的研究还涉及电化学、生物学、纤维学、医学、生理学等各个领域，拥有355项发明专利。他具有谦卑、坚毅，屡遭挫折却又坚持不懈的精神。他一生中得过许多国家赠予的各种勋章。他虽没有学历，却在科学上取得了如此大的成就。诺贝尔终身未婚，1896年逝世于意大利。当他遗体被运回瑞典，在斯德哥尔摩古老的路德堂举行葬礼。葬礼结束后，传出了惊雷般的遗嘱。诺贝尔几乎把他所有的巨额财产，当时相当于920万美元，全部捐赠给人类，以其利息作为奖金，奖励给物理学、化学、生理学或医学、文学、和平等领域内做出杰出贡献的人，即现在的诺贝尔奖。明确地指出，这笔奖金应该用于提高那些杰出人物的威望，不论性别，不论国籍，不论讲什么语言。当时的瑞典曾经有人不理解他为什么不爱国，却把这个奖金颁发给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的人，而不只是瑞典人。同时，历史的事实是，他生前到过许多国家，其中不少的国家并不喜欢他，并且对他采取粗暴的态度，他竟然一点没有计较。这正是表现了他追随主耶稣的典范。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那些把他送上十字架的恶人向父神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诺贝尔在遗嘱中对和平奖获得者的要求是，为各国间的博爱，为废除或减少常规军队，为组织或推动和平会议做出最大或最好贡献的人。第一个获诺贝尔和平奖的女性，就是她终身望而未得的爱人，女伯爵贝尔塔。比她小10岁的贝尔塔是一位精通多国语言、有很深的文学艺术造诣的女子，她曾经做过她的秘书兼管家，但是她在遇到诺贝尔之前，心中已经有了自己的白马王子，最后追寻爱，漂泊世界各地，后半生一直从事和平事业和写作。她是诺贝尔梦中终身的爱人。但是当他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时候，诺贝尔已经过世了。他去世后，于1969年又增加了经济奖， 他曾写道，作为一条规矩，我喜欢为活人的肚皮帮忙，而不愿为死人的纪念碑出力。基于他的这种思想，诺贝尔奖必须颁发给活着的人。诺贝尔发明了炸药，希望把这一成果用于改造大自然，发展工业和交通业，以造福于人类。这一目标虽部分实现了，但同时也为人们把炸药用于战争，给人类带来了灾难，这使他痛悔万分。为了不使战争重演，他曾表示要发明一种更有力的武器，迫使战争双方退出战场，但没能实现这一目标，所以他把他的财产用于和平事业。所以诺贝尔的梦想就是人类和平相处，敬畏上帝，欢欢喜喜地生活在上帝为人类创造的这个地球上。我相信这也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梦想。在诗篇111篇10节讲，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凡遵行他命令的人是智慧人，耶和华是永远当赞美的。亲爱的听众朋友，你是否被基督的爱所感动呢？你是否愿意了解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呢？为什么我们的上帝愿意赐下他深爱的独子为我们做替罪羔羊而死在十字架上呢？你是否愿意明白今生的意义和永生的含义呢？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就邀请你打开圣经，走进传讲圣经真理的教会吧，让耶稣的爱围绕着你。感谢神。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哦，主，让我趁着还有今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何晨星为您主持的《零点繁星》。
慈神爱所相伴71，
良友与你共度好时光。
71周年台庆活动邀请你发挥恩赐，
用你喜欢的方式创作包含生生不息这4个字的诗词，总长度不超过200字。
请上传你的作品到良友电台网站台庆专页，优秀作品会在台庆直播时颁发奖励哦。
仰望星空，
安静在上帝面前，全心信靠，能让我们寻得保持平静安稳的真正源头，得以面对各种危难。
以赛亚书30章15节， 你们得救在乎归回安息，你们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你们竟自不肯。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心杰。昨天发生了一件蛮特别的事情，就是昨天下午下了一阵雷阵雨。这个雷阵雨本来我们以为就是一般的雷阵雨嘛，哈，就是打雷然后下雨然后就没事了哈。可是没想到昨天的这个雷阵雨呢，哇，把我吓坏了。这开始的时候就是天开始黑嘛，哈，很正常，然后打雷，然后开始滴滴滴，然后就啪啦啪啦啪啦，好大好大的雨，简直是有人把一大桶一大桶的水往我的门窗一直倒一直倒，然后外面狂风大作，哇，我从窗子看外面的树全部都被风吹得左右用力的摇摆，哇，我都觉得那树好像快要断掉了。好，那一开始我并没有预计有这么大的风跟雨哈，所以我的门外面还有一层玻璃门，就没有把它关下来。后来我发现这么大的雨全部都打到门口了哈，整个地都湿了，那我就赶快开门去关外面那一层的玻璃门，结果才站出去我想一分钟不到吧哈，就只是关一个玻璃门，然后我的脚就都湿掉了。好，经过这样狂风大作哈，像台风似的狂风大作，大概30分钟哈左右，这个午后雷阵雨就是这样哈，时间很短啊，不过这个雨真的是风雨真的是大到让我们好害怕。风雨停了之后呢，我们想就没事啦哈，这个午后雷阵雨通常下完就没有了哈，就没事了。没想到呢，不到几分钟竟然停电了。那我们想大概是短暂的停电吧，没想到30分钟过去了，1个小时过去了，电还没有来，我们就知道情况不妙了。那生活在现代科技的我们，这停了电什么事都不能做了，而且家里非常的闷热，连电风扇也没得开，因为没电嘛，然后就走到外面去看看这个灾后的状况哈，就发现说哎，很多邻居也都出来了哈，然后大家就问候啊，你们家有没有进水啊，有没有什么灾情，有没有什么状况啊。那有一个邻居就说，哇，他们家的窗子要进水啊，然后他的隔壁也进水，然后我自己也看到我种了3颗豆子哈，那个豆子的架子被转了大概90度哈，因为那个风是旋转式的，不但把它转了90度，然后还把它吹的是倾倒的状态哈，大概是倒45度左右啊，那我就很担心这个豆子被连根拔起哈，所以就赶快去补救它，把它扶正啊，然后插竹竿啊等等。那很快就做完了，就进屋去看看电来了没有啊，因为我的厨房本来还在煮东西哈，然后还准备要做一些搜寻资料的工作，结果等来等去还是没有电。那我想小睡一会儿吧哈，应该电马上就来了，结果休息了半个小时电还是没来，于是再出去看看然后就发现哎，很多邻居都出来啊，然后我们就聊聊天啊，彼此问候啊，然后左边的这个邻居呢，他有一个租客啊，一对夫妻还有2个孩子，然后就看到这个爸爸也带着孩子在玩啊，他们就1家4口都在吃苹果哈，在那里乘凉。那因为没有电嘛，他就想哎，那没有电正好不用煮哈，看这个做妈妈的挺开心的，然后就叫儿子去买披萨意大利薄饼。接着对面的邻居也走过来聊天哈，说现在的这个极端气候啊造成的一些灾害，然后也告诉我们住的那个区域哈有几棵树倒了，然后政府来处理什么什么的。 还有看到一些附近的邻居哈，就推着小孩出来散步哈，因为家里很热，然后他们推着小孩出来散步，然后大家打个招呼啊，说两句话，我就发现哎，今天真的是好特别啊，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的邻居，然后没有跟这么多的邻居在同一时间打招呼然后聊天。那我本来是心里急着说哎呀，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啊，这个店还没来啊，真是很讨厌哈。可是发现说哎，竟然可以在没电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可以整理一下院子，而且大家出来很轻松的无所事事的聊天，真的是一大享受。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感谢您收听零点繁星节目，我们下次再会，晚安。
如果机会只有一次，我要如何拥抱？如果生命只有一回，我将如何奔跑？